再次欢迎圣灵浇灌，
圣的圣灵，我们欢迎你降临，圣的圣灵，我们欢迎你降临，这杯怜悯的天父，全能的。
哈利路亚，赞美你，亲爱的圣灵，我们赞美你，我们何等欢迎你降临，因为你是真理的圣灵，主啊，你要降临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啊，求你把神的爱再次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然后更能够爱人如己。圣灵啊，你是圣洁的圣灵，求圣灵把圣洁的生命做成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除去我们一切老我罪性的败坏，然后一切的情欲，然后一切的愤怒，然后一切的忧郁，然后一切的忧虑。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这个完全圣洁向你，充满平安、喜乐、仁爱、圣洁供应。主要来帮助我们，主要我们感谢你，从这门课开始，你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单单知道许多成圣的方法跟道路，更求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有能力照着你的话语，能够走这条圣洁真理的道路，把我们所领受的实在的活出来，让我们能够做你无愧的供人。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请坐。
啊，特别报告，在我们当中有修祷告学的课的啊，这里有份考卷，请带回去啊，一个半小时啊，把它做完 on the system。不可以看讲义啊，只可以看圣经啊，可以看圣经啊，这是祷告学的考卷。让我们一同翻到列王记上十九章，列王记上十九章。
我们上礼拜讲了忧郁的一些的原因，要我们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先从圣经里面看一些神的仆人，他们也有忧郁，也有 depression， 要我们来看他们的一些例子，也能够从这些例子里面分析他们忧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先看以利亚，列王记上十九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四节。好，我们一同来。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斯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日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利亚在做什么，他求死。这样的一位伟大的先知啊，刚刚杀了这些巴利的仆人啊，祷告求火，火就从天而降，但是 一到了十九章，好像整个人完全变了，忧郁到一个地步，我们看到是严重的忧郁症的 symptom 是什么？ suicidal， 要自杀求死。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bipolar， 那么极端的改变啊？在前一个 moment 轰轰烈烈为神大发热心啊，胜过一切的仇敌假先知啊，求雨就下雨，但是一到了十九章却忧郁到一个地步要自杀求死。有没有传道人有这样的一些的经历？有，以利亚就是一个例子。真的很多时候传道人忧郁难言到一个地步，真的走不下去，真的好像以利亚一样求死，主啊，巴不得你接我去，巴不得主你明天再来啊，好像活不下去也不想活下去。以利亚为什么会落在这样的光景？从我们上礼拜所学到的一些原因的分析，你发现它是属于哪种的原因？为什么他会 depressed 到那么严重？什么原因？
被耶洗别追杀。
他被追杀，他的生命受到威胁。还有呢？惧怕、害怕。特别从第四节，他讲了一句话：“因为我怎么？”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代表什么？嗯？啊？羞愧，还有呢？嗯？这句话代表什么？嗯？
自怜。
自怜，很好，还有，嗯？还代表什么？他的软弱，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可能把自己类比成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他对自己有那么高的期望 ，over expectation， 但是这些的期望他做不到。他想要做总统，他要说想做医生，他想做工程师，他想做 Billy Graham， 他要想做赵荣基第二。结果没有做到，所以我们同学们，我们要非常小心。对，我们被神呼召，我们都有一些的目标，都有些愿望，但是不要 over expectation， 不要想你就是宋尚杰第二啊。对，我们希望能够这样被神用，但是假如神安排你只是一个小小的教会，三十人、五十人怎么办？我们在神面前，对，我们要有这样的祷告，也有这样的一个追求，但是很多时候假如我们 over expectation， 我们可能会落到以利亚的光景。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落到那种失望、自怜、没用的感觉。所以按照我们上礼拜的分析，他的 depression忧郁的原因有包括真实的损失。这个真实的损失是什么？看一看我们上礼拜的讲义，刚才有人提到他被追杀，也是真实的损失，甚至可能没有命，真实的损失，他在逃命。第二，抽象的损失是什么？抽象的损失，他失去了什么？啊，名誉。还有呢？他本来以为加密上的大复兴就会让众民会归向他，结果发现他所得到的只是逃命，这个对他来说是很失望。没有被尊重啊，没有被跟随。 还包括想象的损失，可能他不能活命，他可能要死亡，再加上他许多负面消极的思想，对自己刚才提到了，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的自怜，他对自己的失望，所以加起这一切的因素加起来，使到他不想活下去。他在罗藤树下坐在那里求死。这样一位伟大的先知，神的仆人，你读到这句话，你真的是惊讶，居然求死。所以我想从以利亚的例子跟见解，也提醒我们，真的时候，真的我们假如不小心不注意，或许我们也会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那他如何能够被神恢复跟医治呢？假如我们再注意下面的经文，从第五节一直到了十四节，你看到他的整个 recovery 的过程是什么？他需要睡觉吃饭 good 啊。第五节啊，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了，然后有一个天使派他说起来吃吧。然后到了第六节，他仍然躺下，然后走了四十昼夜的路，到了何烈山，他整个生命的 turning point 在何烈山。他在何烈山有些什么的遭遇跟经历？这个遭遇如何改变了他？当你发现他在跟神的对话当中，你发现他软弱的其中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第十节，他觉得很可怜很孤单，而且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他何等的自义，你看到吗？他以为他为神做了许多许多，为什么今天落到这样的光景？这个要非常小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哇，我们真的是撇下了世界，我们被十字架为神牺牲，为神摆上，为什么我会落到这样的光景？为什么？为什么在这样的自义甚至自怜的光景当中，我们会 depressed， 我们会忧郁？神如何来扭转他？看到吗？他整个生命扭转的关键的原因在哪里？好。Amen。神还为自己留下了七千人，他不孤单。Good point。还有什么重点？传道人其实最怕是孤单，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在侍奉的道路当中 找到我们属灵的同伴，一同当兵的。当你伤心的时候，受伤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跟会众来倾吐，最少你有一个属灵的同伴或一同当兵的可以来倾吐来祷告，最少你可以找到一个属灵的 mentor 可以跟他来祷告。孤单是传道人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loneliness。 但在这里神让以利亚看到他不孤单，有七千人跟他是一样的。但是他整个生命的回转的原因在哪里？啊，第几节？第五节。 good。
面的故事就没有了，他就是失
忆。对，他最基本肉体的需要，他就是需要休息。其实当我们侍奉属灵征战之后，特别要了解他在加密上这样一个强烈的属灵征战之后，我们需要真的是休息。连主耶稣都需要到旷野去歇一歇，我们不可能一直的往前冲的，我们需要真的需要有 retreat 休息，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需要有 relax 的时间，需要有安静的时间，所以 rest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知道在这个信义会，他们美国的教会，他们有一个 rehabilitation center 是给传道人的。他们每年很多传道人 burn out， 甚至说有很多的别的难处啊，然后总会就安排他们可以有半年三个月完全不用做工的，能够去到这个 rehabilitation center 里面呢，可以在那边休息啊，在那边也有很好的 spiritual mentor counselor 来帮助他。这是美国的路德会有这样的 system， 但是我们中国教会呢就很可怜了啊，我们传道 burn out 呢就会被人攻击，被人误会，被人唾弃，你是传道人怎么可能会这样的呢啊，会被定罪，然后就永无超生之日，很辛苦啊。所以我们也要体恤，连以利亚他也会 burn out， 他也会 depress， 也会寻死，但是神给他一个医治康复的方式跟过程，让他再次的起来。所以我想这方面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有这种的认识，我们传道人也是像以利亚一样的，我们也会有软弱的时候啊。那我们假如好好注意从第九节到十四节，你发现其实以利亚整个的 turning point， 特别在这里提到说耶和华从哪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你看到吗？他的整个的恢复不是因着他经历到这些轰轰烈烈的大风、地震、火焰跟能力，不是神的能力，是什么？神的微声。他听见牧人的声音，他听见爱他的神的声音。这个的 encounter， 这个的经历，这个的听见，使他整个生命被苏醒过来。当我们很软弱甚至 burn out， 神在这借着圣经来向我们说话，神在借着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说话，我们能够听到主在我们心门外叩门的声音，我们能够在灵里面遇见神，遇见神自己，这才是我们服行的一个基础。不是在像以前这样追求这种能力恩赐，这些不能造就我们，是造就别人。我们个人要需要像羊听到牧人的声音，他爱的微声，看见他那个爱的眼神，就好像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当主回头眼神看他的时候，他都被融化了。我们需要面对面的遇见主，听到主那个爱的微声，爱的呼召。而这样一个听见绝对需要休息安静放下，所以我们传道人需要有休息的时间，安静的时间，或者被治疗的时间。 好提示以利亚他的忧郁他的 depression 的一种情况。我们再看大卫这位合神心意的人，他也经过忧郁的这个难处。我们看诗篇三十八篇，诗篇三十八篇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十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六节，我疼痛大大蜷曲，终日哀痛，我满药是火，我的肉无一完全，我被压伤，身体疲倦，人心里不安，我就哀哼。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你看到这些的描写，就像我们上礼拜所说的，都是忧郁的明显的病症 symptoms。 这些 symptoms 包括些什么？全身痛还有呢？还有枯干、疲倦、哀哼，然后心跳加速还觉得没有力气，很衰微，这些很明显就是 depression 的 symptom。 为什么大卫会落在这样的一种光景？原因是什么？被追逼在十二节，那寻说我命的设下网络要想害我。那么前面有讲到他个人的原因，第三节，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所以外面的原因跟他个人罪的原因，使到他失去了，好像失去了神同在的这种的感觉，让他落在这样的伤痛忧郁的光景里面。好，我们再看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到了十一节，他重复的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你看到大卫这种的忧郁的一些经历，但是他靠着对神的仰望、渴慕、亲近，他得以重新得力。然后我们再看创世纪雅各的例子，创世纪三十七章三十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三十五节，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哪里去？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 你看到雅各是何等的难过忧郁，甚至说我必悲哀的下阴间，这种好像活不下去甚至求死的倾向。为什么雅各会落到这样的痛苦忧郁里面？是什么？他失去他最爱的孩子约瑟， real loss， 是个真实的损失。 他的儿子不见了。然后我们再看约拿书，第四章，约拿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三节、第七节、第八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三节。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然后第七节到第八节，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都为自己求死。奇怪，这些大先知很容易就求死啊，那么轰轰烈烈，才刚刚在尼尼微城做了那么荣耀的一个布道会，全城的人都悔改信主，结果他就求死，怪死，什么原因？ depressed 到一个地步，又是要求死。你发现他的原因是什么？他不是 over expectation， 他的工作大有果效，是另外一种原因。面子挂不住，还有呢？
没有验证他所穿的鞋。
没有实现他的想法。他的想法本来是什么？
要毁灭。
这个亚述人要毁灭。他的心愿没有被成就，其实他不是真心的去传道，其实他只讲了一句话，他其实很不愿意讲，他心里面爱自己的国家或者同胞，这种私人的感情私心，让他其实他恨不得尼尼微就照着神当初的警告要灭亡，所以他 depressed 的原因是因着他失望，神没有照着他心里的 agenda 做事，所以这个要非常小心，求神让我们真的没有自己的私心，没有自己的想法。约拿所以失望而至于 depressed， 他没有真的体恤基督的心为心，所以神就在第四章在开始教育他，特别在第十一节，何况且尼尼微大城，其中有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约拿真的是够狠心了，太狠心了，但是神怜悯这个大城的人，但在这里我们要分辨，这里神的怜悯是一种自然恩典 natural grace 的怜悯，只是神不要击杀他们的生命，不是指到他们的得救。我们读这段经文就非常小心，只是因着他们在肉身上的悔改而让神的愤怒不临到他们，让他们的生命受到击杀跟审判。这段经文跟得救、跟永生的得救没有关系哈，不要把我们的想法读进去。我们再看约伯记第二章。约伯记第二章13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他们就同他7天7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话， 因为他极其痛苦。到了第三章第一节，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你看到吗？又来了，又是求死。我为什么要出生呢？我死了就好了。约伯啊，是个义人啊。所以弟兄姊妹，假如你偶然有这样的一个的难处，你也不要太自责。你看到这些伟大的神的仆人，偶然也会落到这样的光景里面的。Amen。 所以我们不是要效法他们的忧郁跟求死，乃是让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软弱，也看到神有怜悯，也准许他们落在这样的软弱当中，然后再次的把他们医治，然后再把他们高举起来，好让他们真的是完完全全的谦卑在神的面前。所以约伯后来被神启示引导管教之后，他就能够说他在芦苇中懊悔，他真的懊悔，他本来何等的质疑，神你出来我要跟你吵架，你怎么可以这样来对待我啊？你有没有搞错啊？结果到最后他面对面遇见神的时候，他无话可说，以前风闻有神，现在亲眼看见神，我在芦苇中懊悔自己。约伯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求死的光景？原因是什么？也是什么？两方面。 real loss， 他的儿女，他的财富一夜之间没有了，然后连自己的什么健康也没有了，从头顶到脚底都生了毒疮，痛的没有办法忍受。 real loss， 抽象的损失是什么？什么？每个人都远离他了，连他最好的朋友都审判定罪他了。你受到这样的遭遇，这样神的审判，一定是什么？你有罪，一定是引而危险的大罪，一定是你约伯在后面做了不晓多少的好事坏事。他失去别人对他的尊重，甚至被人定罪，也没有朋友。更严重的，他跟神的关系发生了问题，他对神的感觉是什么？假如你是约伯，神这样来对你，你是怎么样？很生气，对，有 anger， 对神生气，神你出来跟我讲清楚，我那么的公义圣洁，怎么会落到这种的光景？神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他对神完全的不能够理解，他甚至怀疑神，神的公义在哪里？神的慈爱在哪里？假如我们弟兄姊妹跟传道人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是会最痛苦的。神啊，我忠心爱你，侍奉你一辈子，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遭遇？你看约伯孩子死去了，不是开玩笑的，十个儿女一夜之间没有呢。好像他对神的敬虔追求侍奉是白白是没有用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教牧辅导的时候，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最难过的这一关，就是像约伯一样。我曾经辅导一位姐妹， 他说我父亲是个教会的长老，那么的爱神，一生侍奉神，爱弟兄姊妹，为什么神会让他有老人痴呆症 Alzheimer， 然后甚至呢是一个人出去死在路边，没有人找到他的尸体，找了好几天，在田间一个路上被发现了。哇，这个姐妹知道这个事情，她痛苦伤心，她真的没有办法理会理解这位神怎么会对我的父亲会这样的。我有一段时间很长她不去教会，然后我去探访她，跟她读约伯记，感谢神的话帮助她，然后她就慢慢起来了。真的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我们在牧养教会的过程当中，常常会遇到弟兄姊妹会问神的公义在哪里，神的慈爱在哪里，神的真实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当弟兄姊妹问为什么的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所以难怪约伯走不出来，他心里面有很多的不满不平跟为什么，而且是针对神的，这是最困难。今天假如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真实的很美好的，外面多大的攻击痛苦我们都会胜得过，都不会跌倒。但假如我们跟神这方面的关系有问题的话，我想就会落到约伯这样的光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最后我们看一个比较更负面的例子，我们放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7章。但愿我们不要像他，马太福音27章，这位仁兄是谁？马太福音27章第三节到第五节，27章是谁？哇，犹大，他不是单单求死，是真的死了，很可怕。好，我们一同来读27章第3节到第5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吊死了，是真的自杀了。有没有传道人真的自杀的？有，我听说。那究竟为什么犹大会走上这条路？他为什么会 depressed 到这样一个地步，真的走上去了自杀了，原因是什么？啊，他做了什么事？卖了他的老师，卖了一个公义圣洁的人，害死了耶稣。耶稣是因他而死，在圣经里面描写他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什么后悔。我们和本的圣经翻得不准确，当我们读到后悔这个字，就以为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以为是他悔改后悔。其实他不是悔改，原文这个字不是用 metanoeo 这个字，原文是用另外一个字，是用 metamenome 这个字。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是表达忧愁伤痛忧郁 depressed， 不是真的被圣灵重生光照那种 悔改 ，change your mind， 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像彼得，他三次不认主，其实也是在卖主。但是彼得，他真的是悔改，他在神的面前流泪。但是犹大，虽然在他的良心当中他被责备，但是却不是在圣灵重生光照有神生命的这种的悔改归向神，他却归向死，这是最大不同的地方。所以有人都用这些圣经在那边辩论，你看他后悔了，他悔改了，犹大也应该得救。那这个的辩论是不了解原文这个字，圣经用得很清楚，心而悔改跟后悔是两个不同的字，描写两种不同的心理的状态跟光景。犹大在这里只是在人的良心的责备跟忧郁里面走不出来，然后走上自杀的路。所以对犹大来说，他为什么会落在这种忧郁而甚至自杀的光景里面，最主要的原因，他没有办法承受这种良心的责备，他害死了一个好人，他的老师。他对自己没有办法接纳，所以没有办法接纳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他只有毁灭他自己。那我想这也是很多世人没有生命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走上自杀道路的一个的原因。好，我们举了这些的例子，不晓得同学们有没有什么的回应或想问的或讨论的。好，
老师，你刚刚提到那个约拿书里面，他说那个尼尼微城的人，他只是因为上帝的怜悯，而不是说他们得救不得救的问题。
嗯。
但是耶稣他有讲说，审判的时候，尼尼微城的人要起来审判。那我不知道老师你要怎么样来调和这样的事情？那好像耶稣的讲法就是说，尼尼微城的人他们有得救，因为他有来说，他们要来起来要审判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耶稣引用这个尼尼微城的人的光景，是描写他们的那个对神的那种的敬畏跟悔改，他们的恶行，来指出当时犹太人他们那种刚硬跟不悔改的心。但是并不是说他们这种悔改就带来他们永生的得救，耶稣的那个的引用的重点没有说明说他们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只是说他们这种的心态跟 pattern， 这种的悔改的心，耶稣引用他们这个例子是好的，来说明当时犹太人连这种最基本敬畏神离开恶行都没有。你第一步我们得救，假如我们上来读系统神学的时候，你就知道得救的第一步是要先看到自己的罪，但是看到自己的罪愿意改不代表得救，你要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 把你的罪带到耶稣的面前，让耶稣的宝血来揭盖，让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这个第二步才能够得救。你看很多的异教徒，他们也看到自己的罪，但他们用什么方法来面对他的罪，解决他的罪？去撞飞机寻道啊！昨天看到报告新闻报告说，在伊朗去投票可以得救，不投票不得救啊！用的是人的方法，但是他里面有没有敬畏的心？有。但是除非来到耶稣的面前，天下人间没有私下别的名可因他得救。所以当我们在研究旧约神学的时候，或在系统神学里面讨论到旧约的圣徒、旧约的人是怎么得救，其实这个很重要的议题，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得救。
多热心服侍神的人，他们认识神也常常只在一半的程度，那叫他们继续的认识，继续的去认识神。
Amen。 所以我们早上汪弟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信息，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跟传道人都是半桶水不够的，我们要更竭力的认识耶和华，不要自以为站立得住。 Amen。好，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或许就没有太多时间来看这个讲义的第2节一章，如何去实际的面对我们的忧郁，胜我们的忧郁啊。那么或许在我们的讲义的第2节一章呢，我只讲几个重要的一些的得医治的一些方法，当然里面有很多的经文从 No.1 到 No.7 有许多不同的经文我们可以应用。当我们做 counseling 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经文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好像圣灵来引导我们用什么经文下什么药。假如你做一个中医或者西医，你连这些药名药的功能都没有背起来的话，你怎么去开药？没有药方可以开。所以这些基本的经文是一定要背起来的，你可以很灵活的在祷告里面把这些经文引出来。所以记得玉立公牧师给我们的祷告辅导学吗？在祷告里面可以辅导医治我们的弟兄姊妹，但是你一定要有神的话充满在你里面，按照圣灵的光照引导，让你想到某一节的圣经能够祷告出来，或者用这节圣经教导出来，帮助他跟他说明，他就会可以得着某方面的帮助跟医治。那我们特别来看后面 The powerful recovery ways， 也是有能力的恢复的一些道路跟方法。其实最根本的，所有心灵的病、心灵的忧伤、心灵的忧闷，皆是谁最有效的工作跟帮助？圣灵。因为圣灵的名字就是叫Comforter, Paracletos， 他就是那一位站在你旁边，用话语、用各样的方式来扶持你、安慰你、带领你的、辅导你的那一位。真正的辅导者、医治者是圣灵。所以我们要为弟兄姊妹祷告，求圣灵在他生命里面做光照、做安慰、做医治、做启示的工作，让他能够遇见神，让他能够在异象甚至异梦当中，在祷告当中看到神的真实，看到神医治的能力。很多时候当我们带领弟兄姊妹做这种内在医治的祷告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摸到主，真的看到自己一些的受伤的原因跟光景，甚至看到主耶稣如何帮助他在这个受伤的光景当中被提拔出来，或者如何被得的医治跟释放。我在华神的时候，有位同学叫张慧宽，他华神毕业之后在 台湾有牧会了很多年，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位牧师张惠宽。他是在读华神的时候就特别对这个内在医治很有追求，然后在他的侍奉当中也有很多的经历。然后有一次他就跟我讲到他帮助一个家庭的一些见证，就讲到一个姐妹她没有办法爱她的婆婆，甚至恨她的婆婆，没有办法跟她的婆婆有任何的交通跟相处。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当年她的婆婆一直都是要逼她的丈夫她的儿子要去美国再拿一个学位，好将来可以在台湾更有发展。结果没想到她的丈夫一个人去到美国，却在车祸里面丧生了。所以这个做媳妇的她心里面很恨她这个婆婆，当年就是因为她婆婆逼她的儿子她的丈夫去到美国，结果死了。所以她没有办法原谅她的这个婆婆。这个张牧师给她做内在医治祷告，先认罪，要求圣灵的降临引导说话启示。很奇妙的，就在祷告的时候，这位姐妹圣灵让她看到她左手牵着主耶稣，右手牵着她的婆婆，然后她的婆婆也牵着她的儿子牵着主耶稣围成一个圆圈。哇，这个意象让她很震撼，取代她心里面没有办法去牵着她婆婆的手的那个捆绑。然后她看到因着耶稣的缘故，他们一家人可以相爱，可以手牵着手，这样一个荣耀的意象跟看见就取代了她原来那个的 impression 跟感觉。她能够很真实的在基督里面握着她婆婆的手，因着这个意象跟看见，他都得到释放，在他里面一个新的感觉，他能够感觉到握着他婆婆的手，看到他婆婆心里的痛苦跟眼泪，这是新的看见，取代他原来的那个仇恨跟看见，他能够跳出来，他得到医治。所以这样的一种内在医治的侍奉跟施工是很 powerful 的，不是我们话语，他知道跟感觉是两回事。我们需要求圣灵让他有新的感觉，新的看见，让他可得到里面的医治，那个新的感觉取代他原来的那个感觉。这是在做 inner healing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principle。 所以我们需要借着祷告，需要仰望圣灵在这个人里面做医治、安慰、光照、感动、引导的工作。有时候神借着一句话，你在为他祷告的时候，神的话出来让他经历到这个话语的能力。有一次我在第四家下午辅导一位姐妹，就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神就感动我要用诗篇二十三篇来帮助他。我就把诗篇二十三篇在祷告里面读出来，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必不致缺乏，然后就用神的话一直来导读。哇，导读到一个地步他就哭起来了。然后祷告完之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会哭，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主耶稣就是我的好牧人，他很有力的，很爱我的，用他的手抱住我这个小羊，我感觉到耶稣抱我抱得那么的紧，那么的真实，而且是我从小我父亲从来没有抱过我的，我今天在神的里面经历到那种的爱的拥抱。所以他哭起来了，他从小就是缺乏父亲对他的这种的爱跟拥抱，但就在祷告的时候，圣灵让他看到耶稣基督何等的爱他，紧紧的拥抱着他，哇，他都哭了。 然后他得着安慰，得着的医治。这也是我们在做内在医治跟辅导当中，我们真的是要依靠圣灵，求圣灵自己借着神的话来做那个安慰、医治、光照的工作。否则的话，我们用了所有 counseling 的 techniques 方法，他知道，但是他的生命跟感觉不会改变。所以为什么很多 counseling 他们用人的方法、智慧去分析、去讨论，到最后他们 counselor 很 frustrated 很失望，因为看不到果效。我们需要有知识，我们需要上护理的老师的课，圣经辅导一、圣经辅导二、圣经辅导三，我们需要知道这些方法、这些原则。但是 how does it work?我们真的需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为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祷告，求圣灵用我们成为他启示、辅导、光照的一个器皿。没有圣灵的话，没有医治，没有安慰。所以这是我们在做辅导、内在医治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跟方法。我们真的要依靠圣灵。那第二，帮助弟兄姊妹要进入这种安息、等候神、亲近神、仰望神的一种的灵里的追求，让他自己可以面对面的，真的能够敞着脸得以看到神的荣光。第三，用悟性祷告，用灵祷告，讲说个人的奥秘，让他得着造就。你也可以用悟性祷告，用灵祷告，用方言祷告，把它里面的一些隐藏的奥秘、难处借着祷告来挪去，也帮助他进入悟性的祷告、灵里的祷告，好让他得着造就，甚至被圣灵充满。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难处真的需要被圣灵充满，就冲过去了，就胜过去了。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这种的特会里面，他们经历圣灵的浇灌跟充满，哎，整个的生命跟难处就改变了。有没有看到这样的见证的例子？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依靠圣灵，也让他在祷告当中、在追求当中，能够被圣灵所充满。用悟性祷告，用灵祷告。 Number four， 帮助他来导读神的话，背诵神的话，让神的话充充满满的存在他心里面。有神的话，有圣灵的宝剑，能够胜过一切的仇敌。让主的话使他的心思能够辨明，他会看得更清楚他的光景、他的需要、他的问题，更看清楚主的恩典、主的真实、主的大能。最后要挑战他，不要再为自己活，一切的忧虑、忧闷常常都是因为他还是为自己活，还是做一个平信徒，爱世界、爱自己。你帮助他能够跳出来，真的是照着主的大使命，不要再做一个半桶水的基督徒了，要做主的门徒，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能够为主而活，无我无私，就无忧虑。看到吗？一切的忧虑都是因为有我有私，你自己担心很多自己的需要、自己的问题。假如你完全为主而活，你就能够安心的把一切的忧虑重担交给神，主必负责。你为主而活，主就为你负责；你为自己而活，你就自己负责。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讲得很清楚，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神会加给你的。所以讲到最后，其实你发现 基督徒假如有忧郁、有忧闷、有难处，是因着他没有信而顺服，照着神的话、神的需要来生活、来追求、来侍奉。所以假如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把整套完整的真理来教导弟兄姊妹，每一位都做主的门徒，每一位都被圣灵充满，每一位都能够不住的祷告，每一位都能够操练内在生活，怎么可能会有忧郁忧闷？不可能的。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其实是因为我们传道人没有忠心的把神的话语完完全全的造就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教会才会有那么多的软弱，那么多的问题。好，有没有其他的分享跟问题？我们还需要讲另外一个专题，关于愤怒的问题， anger 的问题。好， before we go in， 有没有什么的问题关于这个 depression？
比较难了。
对，
就是说你 lose hope 的话，往往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生命的价值嘛，也不知道前面的 hope。
对。
的路嘛。对。但是你要是你决定咬定神是信实，神是在决定开路，你死死坚持这一条的话，我不管你什么难处，他都不会行。
很好，咬定神，我喜欢这个描写，我们真的要咬定神，咬定神啊。真的，一切的问题都因着我们没有咬定神，没有真的完完全全投身在耶稣的身上。假如今天我们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的话，都不会有这些问题。我们找位同学出去跟他们讲一下，请他们小声一点啊。啊，找位弟兄出去哈。啊，李弟兄出去了哈。 OK， 可以。那他是要去做安静大使吗？好，我们继续翻到我们今天所发的讲义 A1。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愤怒的问题。那当我们想到愤怒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到，哇，这是弟兄的问题啊，好像弟兄很容易有愤怒。其实不单是弟兄的问题，其实也是姐妹的问题，只不过姐妹通常不会那么直接的表达，会把心里的愤怒压下去，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奇怪了，我的妻子怎么爆炸起来，莫名其妙，不可理喻，也就很生气。其实之前有一些的原因啊，只不过姐妹的表达方式跟弟兄可能不一样。那愤怒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常常会遭遇到、会经历到的。甚至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怒气这个字用的最多的是用在神的身上，有365次用在神的身上，只有80次用在人的身上。哇，那么我们的神怎么那么容易会生气的，会发怒的？我们先看一个例子，我们看民数记11章。民数记十一章，好，谢谢。民数记十一章第十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哇， 耶和华的怒气大发作。在民数记的25章、32章、生命记的29章，还有很多的经文都描写神的怒气，甚至在怒气当中，神的审判、神的杀灭就临到以色列人当中。我们的神是有义怒的神，我们特别分类这种神的怒气是 righteous anger， 是一种义怒。为什么神会有这种怒气的彰显？不是神很容易发脾气，圣经说他不轻易发怒。为什么一次、两次、多次的神会在旧约对他的子民发怒气、审判、灭绝他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神会有怒气？以色列人忘记神的恩惠，神所以发怒是彰显神的公义圣洁。在这种公义圣洁的彰显当中，神有他的义怒，而毁灭一切跟他圣洁公义属性抵触的邪恶。所以从神的义怒的彰显，一方面可以看到神是何等的公义圣洁，人是何等的罪恶败坏。一次、两次、三次的野神愤怒，而带来的结果就是审判、洁净，更重要的是人的悔改。那这种的义怒不单在神身上彰显出来，我们看看在摩西的身上，出埃及记32章。32章19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这里描写摩西发烈怒，哇，怒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哇，把滑板摔了，而且摔得碎了。哇，那个力量、那个力气何等的大！我们弟兄很多时候也有这种的经历，对不对？哇，很生气的地步，不管了就摔了。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的怒不是像摩西这种义怒，我们大部分的怒都是一种愤怒，一种有我们的罪性掺杂而产生的一种义怒，很容易就生气，或者一种恶怒，或者一种愚怒，这是我们人的怒气。我们很少像摩西这样单纯只是为了公义的缘故而发怒，我们很少像耶稣一样洁净圣殿，用绳子编成一个鞭子，在那边赶出这些买卖牛羊鸽子的那种的义怒，为神的殿而心里着急，这种的义怒很少。甚至摩西他以后的一些对以色列人的发怒，也不是一个全然纯净的一种的义怒，也有他罪性的掺杂。而在这种的罪性软弱的掺杂当中，他对以色列人发怒，也让他受到神的审判，甚至神说你不能够进迦南地。我们看这个例子，民数记20章，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这个怒气的问题。民数记二十章，第十一节，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为什么摩西会忘了神的吩咐？神叫他向磐石什么？吩咐磐石发出水来。但是当我们了解第十节的背景，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哇，你发现摩西有生气，有怒气，然后在他的怒气当中，让他真的是愤怒冲昏了他的头脑，使到他没有办法在以色列人的面前遵从神的吩咐。他的 law giver 却没有照着神的吩咐来做事，使到他在怒气当中，他击打了磐石两下，然后神就在十二节说，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解会众进我所示他们的地方。哇，摩西一生真的是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家中全然敬重四十年，但是却因着这个的事件，整个的罪会祸首，原因是什么？他的 anger， 他的怒气。所以我们做传道人要非常小心了。我记得我在华神读神学的时候，有位神学生，他是三年级，我是一年级，啊，这位的我的大哥等于，有一次他在教会里面散会之后，应该要开这个执事会，而且他是执事会的主席，但是散会之后大家都在那边聊天啊讲话啊松松散散，然后他的 agenda 是要快点开会，这个开会是侍奉神很神圣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他弟兄姊妹在那边 fellowship 摇摇摆摆啊，他讲了一次，弟兄姊妹还是在那边聊天，讲了两次还是这样，哇，到了第三次他就拍桌子在那边骂人了，啊，你们怎么样啊，不尊重神怎么样，哇，讲了很多的话。这个那一次骂完之后，他失去了他属灵的权柄，他也没有办法在那个教会继续的侍奉。所以要非常小心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义怒为神大发热心，但是在这个义怒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你自己个性的掺杂，罪性的掺杂，然后讲话那个口气语气就伤了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毕竟不是摩西啊，连摩西他发怒的时候都会有他的罪性的掺杂，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在我们将来侍奉牧会的过程当中，一次你发脾气，哇，亏损，千万求神保守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为神发义怒，这个义怒啊，很危险的，我们不能够像耶稣真的在义怒当中洁净圣殿啊，只有耶稣可以这样做啊！我们假如用了这种的权柄跟怒气，弟兄姊妹会受伤，伤得很厉害啊！所以这方面要非常的小心啊！好，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啊，看时间已经到了啊，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讲这个怒气的问题，怎么去胜过它，怎么去面对它。